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一切受造物都是要听命于神的，不管是魔鬼或者天使，不管是有意识的没有意识的，不管是风和海或者是政权或者是潮流，一切思想潮流人物动物植物还有生物无生物，所有的都是上帝的仆役。但是上帝喜悦的仆役是那个被神的恩典感动，愿意照着主的旨意去行，去信靠他寻求他的，这个是上帝喜悦的仆役。那么魔鬼那些是在不知不觉中抗拒上帝，或者是有意的抗拒上帝，但也成全了上帝的旨意。尼布甲尼撒、魔鬼、犹大都是这样的人。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九章讲，愤怒的器皿和神喜悦的器皿。耶户呢，应该算是一个愤怒的器皿，他让上帝很高兴的把亚哈家的人杀了，但是耶户做这个事并没有存着上帝的心，他是存着自义、愤怒、仇恨。虽然有正义感，跟亚撒龙一样，并不是出于上帝。各位要小心，我们每个人，尤其是受害的人，尤其是被委屈的人，尤其是值得同情的人，你小心不要被恶所胜，不要因为被伤害就越来越苦毒、愤怒，对上帝没有信心，这个是不好的。耶户应该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有正义感，跟亚撒龙一样有很强烈的正义感，但上帝也使用他，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是没有的。先说耶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。耶户的老板是亚哈，他服侍过亚哈还有亚哈的儿子，他很能干，他是一个很棒的很会打仗的战士，是一个军长。他看过亚哈怎么样败坏以色列，我们台湾的状况，全世界的状况，叫人最担心的，从圣经来看，最担心的就是偶像，而大家最不担心的就是偶像。大家觉得经济问题啊，什么其他问题比较重要，那些不是不重要，但是当人远离上帝而去亲近偶像的时候，一定会带来个人、国家、民族、团体、教会的败坏。你去拜巴利不是只拜巴利，你的社会正义感、你的公平、你的贪婪都会变恶劣。亚哈拜了偶像，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台湾也是一样，一定就越来越不正派。那么亚哈那个时候就巧取豪夺，残酷的欺负了拿伯，杀了拿伯和他的众子，夺了葡萄园。这件事情就一个君王来讲，或者一个暴君来讲，一个昏君来讲，不算是太特别，但是耶户就印象非常深刻，找机会造反，神就高他做君王。于是在第九章以后，第五节以后，他做了君王以后，他就开始做上帝要他做的事，不是出于爱上帝、信上帝，而是有了这个名分， 就发泄他心中的愤怒。好，在第七节，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，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，亚哈全家都必灭亡，凡属亚哈的男丁，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，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，使亚哈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家，又像亚西多亚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家。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的田里被狗吃，无人埋葬，因为这对夫妻把偶像带到以色列，也把社会风气败坏，也把社会的公平正义败坏。神很多时候就要用剧烈的方式来对付罪恶，就兴起了耶户。耶户被高了以后就开始杀人了，先杀亚哈的儿子。当他杀了亚哈的儿子约兰的时候，第九章二十五节，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，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，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，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，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。不能不说耶户有正义感，但是再一次说他的正义感充满了苦毒和愤怒，不是那种想要执行上帝心意是善良的，即使在罚人的时候。耶户是愤怒的，杀人的，然后后来继续杀亚哈谢，继续三十节以后杀耶洗别，继续在第十章逼得耶斯列的长老杀了亚哈七十个儿子，砍下他们的脑袋，然后又杀了亚哈谢的众兄弟姐妹。到第十章第十八节，耶户要欺骗所有拜巴利的，让所有全国拜巴利的人集合在一个地方，假装要献一个大祭给巴利，然后把人集合了就通通杀掉了，没有一个人漏掉。在第十章第二十六节讲到，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，毁坏了巴利柱像，拆毁了巴利所作为巴利庙作为厕所，直到今日。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。神恨恶这种假神，神更恨恶假神带来的虚假、不诚实和罪恶，必定是这样。但是各位，这是我今天要问的，我要大家想的，不是要回答的。罪恶要怎么消除啊？怎么消灭罪恶？怎么对付罪恶？你在社会上可以看到，大概早一点的时候，包括我们法家的时候，觉得对付罪恶就严刑峻法，用杀，用恐怖政策，这是一种。那么这种呢，我想大概在十八世纪以后就慢慢被人反对了。各位，我的观点是，所有的人、所有的文化、各种制度都有神的恩典在其中，也都有罪恶在其中，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，绝对无法在神面前称义，坏到极处。但是也有神的恩典，所以每个人也都有神残存的形象、聪明智慧和道德，很多时候表现是惊人的好，包括在不信主的人身上，包括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约拿船上的水手，或者是使用约瑟的法老，还有很多这些人，或者我们平常生活中你也可以看到很多非基督徒，他们的行事为人未必比我们差。 都是罪人，都不能在神面前称义，都需要恩典，但是神的恩典的确也在他们身上有，我们在这里要确定。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罪恶的时候，我们实在需要去传扬福音。那么罪恶很大，不是等到福音传了都被接受了才能对付罪恶，我们需要平常就要有严厉的方式。在圣经讲，政府不是空空佩剑的，是赏善罚恶的。那么现在比较不讲罚恶，现在比较讲的是爱恶，就是在18世纪以后的改善，就是以前那种暴力对付罪犯的方式，耶护式的方式，有它的价值，但也有它的缺点，有它很好的价值，也有很严重的缺点，就变成宽大。哇，现在是越来越宽大，对于罪犯呢，要越来越好。哦，尤其各位你看到什么丹麦、挪威、瑞典这些地方，去年好像还有一个消息，就是那次大屠杀凶手在监狱里面告政府，因为他住的监狱不够舒服，早上的煎蛋好像老了一点。就这我们听起来很荒唐，但是你看好莱坞的电影还有很多的文化在讲到狱政罪恶的时候，通常都写是官逼民反。在我那个时候，电影里面坏蛋就是坏蛋，好人就是警察 FBI 啊，执法人员啊。现在坏蛋就是 FBI 啊，警察啊，总统啊， CIA 啊，好人就是那些可怜的穷人，或者是通奸者啊，很多很多的电影喜欢把通奸的，尤其是女性，写成一个很无辜的、很倒霉的、很惨的。然后呢，对付罪恶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好，对他们宽容，让他们，这个更是违反了圣经，因为人是有罪的。对人好，用善行感动人，不一定没有效果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包括你我，包括神对人好的时候，包括赦免人的罪恶，不计算人的罪恶，对人罪人宽大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让人变本加厉。当恶人没有受到处罚，善人没有受到奖励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恶还是会继续下去。那怎么对付罪恶？怎么办？哦，圣经里面在讲对付罪恶，有除去罪恶、遮盖罪恶、洗净罪恶这一类的字眼。我们基督徒知道怎么对付罪恶，我们基督徒知道对付罪恶靠律法没有办法根除，有表面的效果，也有价值，但是要根除，耶稣的宝血，这我们很熟悉。可是请问，什么叫做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？这是圣经的话。各位，当我说话说了谎话以后，我要用几西西的耶稣的宝血，用什么方式来洗我的嘴巴？要不要 soak 一个晚上？你说康牧师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请问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血？很多人马上会想到血就是死，没有错，但是血也是生，耶稣的生和死对我们有拯救的作用、洁净的作用。怎么一个拯救、洁净的洁净法？对罪恶啊，我们再回想一下，一个是严厉的处罚，这个在历史上慢慢被人抛弃了；一个是宽大的爱他们，这个看起来缺点更多。那么宽大的里面有一个好像上帝也做的，就是赦免。 赦免为什么是宽大呢？赦免就是饶恕人嘛，就是不处罚嘛。那么当耶户去杀人的时候，当历史上很多包括耶户前面有神的仆人以利亚杀了很多巴利的先知，对于遏止巴利的行拜偶像的行为只有短暂的效果。你在中国大陆，我在小的时候也听到说，共产党很厉害，把中国大陆的偶像都消灭了。他们固然抵挡基督教，但是也做了好事，把偶像都消灭了。对不起，我那时候虽然小，我也知道，我也觉得，偶像不是政治力量可以消灭的，甚至偶像。真神也好，假神也好，政治、军事各样的力量都不能消灭它，消灭不了，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加强它的力量。那么耶户杀了这些巴利的先知，前面以利亚也杀过，不是没有用，也不是没有必要，有的时候有一些用处。我们今天不这样了，我们觉得要有更重要的做法，更彻底的做法。好，就是耶稣的宝血，我知道。那么什么叫做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？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讲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提一下，我要让大家吃惊一下。再想哈，对付罪恶，除掉罪恶，包括在学校里面有人霸凌，包括社会上有人贪污，包括国际之间有 human trafficking 贩卖人口，包括各样大大小小的罪恶，个人的，我的好妒，我的好色，我的好说谎，还有整个其他大大小小的罪恶，怎么来对付它？我们讲了两个，一个就是严刑峻法，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，这个有它的作用，但是不能根治，甚至有的时候会火上加油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你以为罪的权势The power of sin， 你以为罪的权势是色情影片，是人的性欲，是人的贪婪，是毒品，是仇恨 ？No， 罪的 power， 罪的权势是上帝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律法。在罗马书第七章也告诉我们，律法对罪恶常常不但没有消除的作用，还有激发促进它的作用。这不是律法不好，这是我们人已经卖给罪了。这一方面，各位，我们在这几年看台湾的新闻应该看得到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不是在讲政治，也不在批评谁，但是当我们看到包括陈总统的一些 case 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这些官司的时候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圣经说的，法律，了解法律，明白法律，常常不是叫人守法，是叫人去犯法。法律的无奈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没有。那么，有人认为没有就不要法律，就用赦免嘛，赦免在圣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。我们应该要用赦免的方式，耶户杀人没有用，我们要饶恕人70个7次。这个做法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包括在今天，这是很奇怪的，这是行不来的。我前几天碰到一个做爸爸的，他的小孩大概几个月，我们在他家吃饭，看到他小孩子在饭桌上犯罪， 就故意在捣蛋呢，故意在做错。他爸爸说，假装没看到，这是他的对付方法。对付罪恶，一个是处罚，一个是饶恕，一个是假装没看到。处罚是狮子的办法，饶恕是绵羊的办法，假装没看到是鸵鸟的办法。我听了觉得好荒唐啊，没有看到罪恶就没有了吗？不过是鼓励小孩子继续犯罪而已。就我看到现在的价值很混乱，对圣经也是不了解。好，那我们还是说，不是说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原谅我说，用一个很恐怖的话来说，亚哈犯了杀人流血的罪，亚哈犯了杀无辜的人流无辜血的罪，而这是魔鬼，这是罪恶，从最早开始，包括该隐就犯了罪，流无辜人的血，杀人，这制造扩大了许多的罪恶，而罪恶的解决就在于流无辜人的血，杀夺取无辜人的命。你知道我在讲耶稣，你知道我在讲耶稣，你现在会觉得很吃惊，我怎么从来没有把它连在一起过？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他是无辜者呀，神怎么会杀一不孤来取天下嘞？那么这个其实我在这里也讲过，我们在神学课程里面也讲过，耶稣固然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当然是上帝儿子，有永远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与圣父和圣灵同荣同尊同有能力的神性，同受敬拜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。但是也有一个就我们不能了解的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救我们，也有一个很受羞辱的。这个受羞辱的，容我又先讲一个别的事。我们当中不必学法律，应该都有个尝试。耶稣代替我们，耶稣代我们受罚。各位，这是不合法、不合伦理的。今天你在高速路上规规矩矩的开车，警车把你拦下来，开罚单干什么？你要代那个超速的人受罚，哪有这种事？各位，这个世界上谁做错了谁受处罚，哪里可以代替的？法律里面比较轻的罪可以代，譬如说应该罚你关三个月，可以用罚金来代替。重的罪，包括杀人死刑的罪，不可以有人代替的。不可以有一个人杀了人，妈妈爱儿子，苦苦哀求法官，我代他死，很伟大，但是不可以。法律上谁做的事，谁该受罚，谁应该被处罚，圣经上也是这样讲。哪里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？不义的就要受不义的处罚。这个是指罪恶的刑罚。美善的祝福也是一样。各位，我们并不是只是让耶稣代替我们受刑罚，耶稣不仅代我们受刑罚，耶稣也代我们行了一切的义，顺服上帝一切的旨意。因此耶稣顺服神所做的一切好事， 奖赏也给我们。我们的错处罚归给耶稣，耶稣的良善奖赏归给我们。哇，真的好划算，可是这个不易耶。今天我们坏的事不可以代替，我杀了人，我妈妈要代替我处死，代替我坐牢，不可以。黑道老大被关了十年，他有权有势，他请有一些小弟或者流浪汉自愿的签字，我带你去坐牢，不可以。好事也是一样，我写不出论文，我请一个高手帮我写一篇论文，他通通是他写的，但是他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因为我们有金钱交易，他非常高兴的积极的说这篇文章卖给你，我也出了价钱了，然后用我的名字来发表。各位，这个叫做作弊，台大医院会把你开除的，最近有这个事。耶稣做的好事怎么能算在我们身上？我们做的坏事，耶稣怎么可以代替我们？这是圣经里面一个这十几年来很受重视的一个教义，叫做与主联合，或者早一点说在基督里，也就是我们因着信心，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跟基督相连，以至于与基督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让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，基督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互通的地方。我们所行的恶的确归在耶稣身上，耶稣行的善归在我们身上，而这个归是因为我们，这话很难讲，但是讲粗鲁一点，直接一点，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所以基督所做的美善就是我做的。受洗是这种事情的一个代表，与主在洗礼中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与基督在圣灵里面合为一，以至于他的美善就是我做的。耶稣不只是代表我，代替我做，也是代表我做，那就合法了。我耶稣，我的罪恶归给耶稣，并不是加害耶稣，从某个意义来讲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耶稣为我们的确成为了罪，好叫上帝的手可以击打他的儿子，是公平的击打。我讲这段话，也是我们在想到圣经里很多地方，包括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所显出来的一个教义。我们刚才一直在问怎么对付罪恶，整个的世界对罪恶是无可奈何的。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手机，我们可以有很好的通讯设备，我们可以有非常棒的这个那个，但是对那个古老的问题，罪恶我们一筹莫展，宽也没有办法，严也没有办法。上帝对以色列人好像也是这样，从在埃及，在旷野，在迦南地，在大卫，在以后每个时候都是，对以色列人凶，要处罚他们，哦，上帝我们错了，不要打了，好，上帝就不打了，就对我们好一点，对我们好一点，我们又忘记他了。今天不也是这样吗？神对我们好一点，我们就忘记他；神对我们凶一点，我们就讨厌他。怎么样，我们都不太想远离罪恶，以至于最后以色列是亡国了。上帝说，好像 整个旧约是耶和华的失败史，教子无方，怎么管都没有用，除不了他们的罪恶。诶，在比较后期的先知书里，前期也有了，后期的先知书里有一些话给我们盼望，就是特别像以赛亚书，上帝说我不要你们了，以色列啊，我不要你们了，远离我。耶利米说，神借着耶利米说，我废掉跟你们的约了，你们要亡国，你要死的就死吧，我不要了，三分之一被杀死，三分之一被掳，三分之一怎么样，反正都要死，不要了。以色列的确也就完蛋了，亡国了，被掳了，圣殿没有了，被杀了。在这种最悲哀的情形下，居然以赛亚书有那很有盼望的句子。我每次想到以赛亚书40章，各位应该就想到憨豆弥赛亚一开始的那个男高音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安慰我的百姓，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宣告说他的罪孽赦免了。好，看起来上帝还是用宽大的方法对以色列，对我们赦免了，这好像是最简单，你做错了，赦免你，免你的罪，赦免你。各位，我们赶快要提醒一下，赦免可以免去罪的刑罚，不能免去罪人的特性。你是一个好赌的人，你赌输了回家，太太实在很爱你，赦免你，也不骂你，也不罚你，还煮一碗红豆汤给你吃，免去你的刑罚，可是免不掉你犯罪好赌博的个性。我们不都有这么麻烦吗？我们的问题，神不罚我们应该很感恩了，其实我们没有太感恩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地狱的火多可怕。神免去我们的刑罚，我们应该感恩，但是我们更痛苦的是，主啊，不是免去我的刑罚，你改变我，让我不是一个喜欢犯罪的人，我现在不是被罪恶的刑罚捆绑住而已，我是被罪恶的权势捆绑住，叫我没办法不犯罪，叫我摆脱不了色情网络，叫我摆脱不了小三，叫我摆脱不了肮脏的语言，叫我摆脱不了邪恶的念头，我摆脱不了，赦免摆脱得了吗？你太太一直饶恕你，我们常常有些见证，孝感动天，总有一天会改变他。我觉得孝感动天是总有一天他会被你气死。你的罪被赦免了，赦免我们讲过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我们讲赦免，讲 forgive， 讲原谅，讲得很简单。犹太人知道赦免不简单，当耶稣对一个摊子讲你的罪赦了，犹太人，懂事的犹太人，懂圣经的犹太人就要打死耶稣，因为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耶稣是在说我是上帝。犹太人知道一件事，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。犹太人也知道一件事，就算神也不能赦罪，因为明明犯错了，公义的神就要处罚，那赦免怎么可能？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犹太人就知道一件事情，当然新约他们更知道，赦免没有人办得到，只有神，连神都办不到， 因为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在以赛亚书四十章说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下面一句话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奇怪了，前面讲赦免了，后面讲受罚了。赦免就是不罚，罚了就是不赦免，怎么会受罚了就赦免了？一个人做错事了，犯罪了，被关了十年，关满了，放出来了，没有人会说他被赦免了，只会说他服刑期满了，出狱了。他受到了加倍的刑罚，跟他罪得赦免，怎么会连在一起？各位，我们今天讲的很浓缩，简单的说，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有讲，后面更越来越清楚，赦免和受罚跟一个人有关系，跟一个神秘的耶和华的受苦的仆人有关系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当然我们更知道就是耶稣，罚一定要罚，罚在耶和华的仆人身上，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，因为罚了他，我们不必再罚，因为他替我们行了律法，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，我们赚到了，太好了。可是又有问题了，就是我刚刚也讲过的，怎么可以代替呢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做错了，我该下地狱，我该受地狱的苦，结果耶和华受苦的仆人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得了平安，很好，这不公义。我们的蒙拯救是神的义临到我们身上，神的拯救没有违反公义的。所以这又回到耶稣的与主跟我们相连，我们多次讲过，耶稣永远是伟大的独一的真神，他有神性，他也有没有堕落没有罪恶的人性，他全然无罪，圣洁良善，他凡事与他弟兄相同，只是没有罪。可是就某一种真实的意义，法律的意义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甚至可能从他道成肉身开始就有这个现象。什么现象？他就开始背负受苦受难，背负罪恶的刑罚。这个罪恶的刑罚我们不太能想象，很痛苦。这个刑罚最痛苦的时候，开始一般讲 The Passion of Christ，耶稣的受难从科西马尼园开始，其实我说应该在玛利亚的母腹中就开始了。在科西马尼园开始强化，在十字架上更强化，最强到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应当是上帝对所有的人的愤怒处罚都加在耶稣的身上。好，这个不稀奇，或者说这我们有这个观念，可是我要提出来的是，神如果要公平的把他当罪犯来击打，那就耶稣必须是一个罪犯，神对他的击打才是公平的。那耶稣 就某种意义来讲，这个没有罪的神人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神对他的击打是公平的，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真实的受到了处罚，我们也真实的遵行了上帝的话。这个是奇妙的上帝的救恩。今天本来还要讲以利沙的，我们就不讲以利沙的部分，但是跟以利沙的老师以利亚有关系。对付罪恶可以有耶户这种人，包青天这种人，强烈的手段，强烈而公平的手段，有价值，不是没有价值，但是不能根除罪恶。哎呦，真是，你想到罪恶，我们如果想得多一点的时候，真是一个好头痛的问题。那个我没有看过 Lord of Rings 这个电影，书看过，书是有很强烈的基督教意味，它里面就在谈这件事情，可以说有基督教的核心的意味，就是那个魔戒要怎么消灭，太有力量了，不但太有力量，要去把它消灭的人迟早会被它迷惑住。谁能消灭罪恶呢？需要有一个代罪的羔羊，代替的代也是背负的代，代替的羔羊，那个羔羊就某个意义来讲，有的时候是那个归给阿撒勒谢的魔鬼。上帝的击打才是公平的。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。世界上需要耶户这种神愤怒的器皿，世界上更需要耶稣这种神喜悦的器皿。而神在最喜悦他的时候，因为他对上帝有最美好无比完全的顺服和信靠。很矛盾的，神在最喜悦上帝儿子的时候，也是在最恨恶击打他的时候，因为神在击打耶稣，耶稣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的时候，他也是代表也代替了所有的狼，我们也在其中。当我们因着圣灵越来越明白整个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是一种重生的状况，我们是因重生新生的婴儿，我们就慢慢的，希望你我都是慢慢的渐渐的，希望越快越好，我们开始胜过罪恶，胜过罪恶的刑罚耶稣替我们受了，胜过罪恶的权势，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开始在征战中可以开始经历一些得胜，对上帝的爱，对人的爱，圣洁的心，无伪的爱，对人的诚实善良，慢慢真实的发出来了，喜悦的发出来，这个是救恩。愿我们都在被赦免也在与主同死里面有丰富的救恩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你的律法中看到你拯救的奥妙，看到耶稣奇妙，真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能力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